大家好，我们是随阳随播。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要 call out 给一位听众哦，他叫做魏斯 Wes。因为他留了一个言告诉我们呢，说他现在正独自一人在越南骑挡车 road trip。然后呢，每次一上路就会先开好我们的 podcast 收听，陪他度过了好几段独自骑车的时光。那这个其实我们非常羡慕他，然后也非常感谢 Wes 留言给我们哦。然后我们也祝他一路平安，然后也觉得他这一段旅程呢一定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哦。
嗯，
这一段其实让我们想起了有一部电影叫做《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哦。那这个是一部算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吧，因为他是在讲那个革命家切格拉瓦他在成为革命家之前的一个暑假。
对，
他其实就是在那一次的这个 road trip 上面看到路上的一切，才让他决定说他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变他所眼前所见到的这个世界。
哇，那 Wes 你有没有准备好你在旅途结束的时候会许下什么人生新的愿望？
对啊，搞不好呢你就会是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人哦。
哇，压力好大
啊。对啊，那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你自己的故事，就是诶平常你是在什么的情况下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对，因为其实我们不太容易看到别的，好像观众们不太容易能够跟我们就是怎么讲互动，除非写信来。
对，
或者是在，因为我们也不会在 Facebook IG 上面推我们的 podcast，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说的话，当然除了写信之外，也可以在这个 Apple 的网页上面帮我们留言。
只是每一次呢，就是大家好像就是留言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显示名称都要重新取，是不是？因为好像有很多人都会讲说他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昵称可以取了，因为可能意思是每一次留言都是要用不同的吧。
那个应该就是怎么讲，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风格。
哦，
一个小笑话之类的。
嗯，
好，那所以呢，我们祝福 Wes 的旅程一切顺利，然后希望你回来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在那边的
所见所闻。
没错，
嗯，
好，那但是呢，也是因为 Wes 的这个旅程呢，让我们觉得他现在一定很想家。
对，
对不对？我觉得旅程，
对啊，就是在路上，然后尤其是一个人骑着车，一定会有一种就是你过往的人生好像跑马灯一样出现在你 的脑海中，就是你会开始去思考一些事情，然后会想到某一些人。那我相信家人一定是其中几个选项嘛。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聊家的味道。
OK，
这样看能不能缓解一下就是你在想家的时候就是那种思念之情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从不管是味觉还是嗅觉的这个回忆来跟大家提问，就是你对于你家里面的记忆，
对，
通常是什么事情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通常呢嗅觉跟味觉应该是那个记忆是最怎么讲最悠远，就是最能够深植人心的吧。
是，
对，就比较不会忘记。
对，那个味道，像其实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偏向老家的概念。因为像现在比如说我们年纪比较长了，也都自己在外面，就也不说在外面，就是我们自己成家立业之后，我们就是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那但是我们在讲的应该就是老家，比如说爸妈的家，祖父祖母爷爷奶奶，
对，
外公外婆他们家，一定都是你从小去的时候，或者说你在那边长大，有一个怎么讲，有一种回忆的味道。
对，然后通常呢你都会对于譬如说就是他的外观，就是在视觉上来说通常记忆不会那么深刻。
对，
因为视觉太多刺激了嘛，所以通常会比较眼花缭乱，然后比较难以去回忆古早以前的童年的记忆。
对，
但是味道或者是食物的味道通常都会比较容易深植人心。
是，因为我记得我的老家，就我奶奶家，她那个时候外面有种一棵无花果树。这个我还记得还蛮清楚的，就是无花果的味道，果实的味道。
那你们会再来吃吗？
会啊会啊，其实很好吃，很甜。
哦，是哦。
对，它的 那个口感很绵密，就乍吃之下有点像比如说榴莲那样子绵密的感觉，但它其实本身的那个果香无花果的那个果香是很特别的。
哦，那会有什么松鼠还是什么动物会来吃
吗？会有浣熊。
哦，真的假的？
它会来翻那个垃圾桶很多。
哦，
嗯，
老家是在哪里？
在温哥华。
嗯，
对，然后那边还有李子树。
嗯
嗯，所以我们也会叫，我们叫 plum。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来酿酒。
哦，真的啊？
对对 对，
就会收集地上掉下来，就是已经成熟的。
它有些是可以直接吃。
嗯，
那有一些当然我们就因为它有时候真的产的会非常的多，
嗯，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就是酿酒之类的。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第一次跟你去温哥华的时候，嗯，然后我们去到湖边，就是那个我们后来结婚的那个小木屋，
嗯，
然后我们在那边直接摘桑葚嘛，
嗯，
直接摘来吃，
就是，黑莓，
对
对。
因为就是那个举目所见全部都
是，
欸，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以前高中走路上课的时候，就我们都会特别走小巷，因为小巷里面就有很多的桑葚，然后我们就一路就摘，就
然后因为它都是长得比较中低 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太高，
对，
所以就是随手都可以拿起来吃，
是，
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喷农药。
那个时候十几二十年前是还好啦，哦，应该是还蛮干净的，就可能会比较担心比如说鸟粪之类的，
okay，
但是基本上应该还算是蛮 OK 的。
那你知道你家有一股味吗？
你说后来我爸妈家吗？
就是在就是我第一次去温哥华找你的时候，
嗯 okay，
我那时候在那边住两个多礼拜嘛，
对，
然后后来再隔了半年，然后我再去住一个月嘛。
okay, 什么味道？
就是洗衣精混合木头的味道。
哦，因为房子是木造的没有错啊。
对，嗯，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在那个浴巾上面，
对，
或者是在所有柜子里面，或者是，嗯，那个衣服，
对，
甚至是我一打开那个空间我都闻得到，就是，
那应该是太阳，就是洗衣精加上太阳的味道，因为我妈妈都还是用晒的，啊，
哦，
对啊，用晒的最睡，
对啊，因为你们换过家，然后但是其实每一个家都有那个
同一个味道
signature 的，
欸，那我来问一下，
就是很像人家那个什么 signature perfume 有吗？就是那个就是专属你们家的味道，
哦，
而且呢就是我公婆来家里住的，来我们这边家里住的时候，
嗯，
每次他们一打开那个行李箱也都是那个味，
哦，那应该就是洗衣精的味道，
哦，
下次来问他用什么牌子的。然后我自己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是住龙潭，
嗯，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老家有一棵橄榄树，哦，那个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拿橄榄也是就会来腌橄榄，然后也是就会分送给就是左邻右舍亲朋好友。
那它熟的时候会有味道飘出来吗？
会啊，橄榄味。
哦，真的，
对啊，
我不知道耶，
欸，其实就跟橄榄油的
味
道，
橄榄
味
就是
跟橄榄油的味道很像啊。
哦，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是因为这样所以都不吃橄榄了吗？
我也没有不吃橄榄，
啊，你是不吃橄榄，每次我们去 Subway 的时候你就是坚持说不要点橄榄啊。
我现在就是省麻烦，我就说就是全家。
哦，
对，
OK， 了解。那你知道就是我公婆给我的记忆最深刻的味道，除了刚刚那个洗衣精混合木头味之外，再来就是我婆婆会煮那个就是燕麦粥。
哦，对，她的养生食品。
对，她那个是贵格的那个大生的大燕麦，
对，
对， 对，
对
不对，
嗯，然后挖两瓢绞肉，然后淋一点酱油，然后把那个应该是白菜就切碎丢进去煮。
对，
健康美味又方便。
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去住应该是一个月，哇，那时候狂瘦欸，而且就是没，
啊，
也不会饿到，就每天都吃那个，然后出去走很多的路。
对啊，
那好像一个月大概就瘦了几公斤。
而且他是不是吃这个东西吃了十几年呢？啊，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有糖尿病嘛，所以他那个是用来，调节血压，但是他后来也吃习惯，就一直都是吃那个东西。
嗯，
对啊，
所以那个就是我的就是
记忆嘛。
对，欸，
没有那个什么粉蒸肉吗？
哦，有啊有啊，
对啊，我老爸的拿手菜。
是是 是， 是
那个也是变成我现在唯一会煮的，也不是唯一会煮，就是他们教会我最会煮然后最没有什么问题的一道菜。
好，所以呢其实有一部电影就在今天上映了，
嗯，
然后它也是就是藉由里面的一道菜，
对，
串起了整个家里面的恩怨情仇。
嗯哼，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就是已经入围金马六项大奖的菇味。
这样听你介绍有点像是什么菇味世家、虾卷世家。
对对对，有一点有一点。其实是它里面的故事啊，
嗯，
我觉得应该是 很多台湾子女们
对
的似曾相识的情境，就是爸爸在外面外遇，然后都不回家，然后在外面有一个阿姨，然后爸爸老了才想要回家，结果呢那个阿姨也出现了，就是有很多这种故事，
对，
其实是很类似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它里面呢的这一道菜，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代表那个，就是一个是代表母亲的，另外一个是代表父亲的。对，
那但这个故事其实当然不是只有发生在台湾，因为我们今天还想要介绍的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在看孤味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的一部日本电影，是名导演柿之裕和他的《海街日记》。
哦，
对，
所以《海街日记》我记得里面也是有两道哦，
对，然后也是爸爸离家然后有了阿姨，然后生了小孩。 对， 对
OK， 为什么？为这是 universal 的事情吗？就是爸爸为什么？到底
天这么黑，风那么大，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
对，爸爸有种把阿姨带回家，
就是
是这样吗？对 ，OK， 没有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怎么讲？当然，本身这样子的设定就是具有一定的戏剧效果嘛，对不对？因为比如说家人，可能我们印象中或者至少我们的希望里面都是说啊，爸爸妈妈相亲相爱，
对，
兄弟姐妹这个怎么讲，手足
兄有弟恭，
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所面对的难题哦。那像我们看过非常多的作品，也是因为家人他即便亲如家人，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沟通的话，反而他们之间的隔阂或者是那些猜忌是伤害，反而有的时候会比陌生人来的更大。我们看过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电影，有几部比较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什么《八月新风暴》，对不对？那个也是都是因为、
啊、
反而因为是家人，对不对？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比较……
你为什么不让我讲我想要讲的东西？我刚刚明明就很清楚，我把大纲都写好了。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天外飞来一笔，然后又要讲到
这叫 spontaneous， OK？
好，你可不可以让我聊孤味？OK， 好，那我先讲一下他的那个故事大纲了。他其实就是在叙述。
听众一定想说，虽然你还要再讲啊，我还想知道你还有什么电影可以 share。 好，我们下次再分享呗。
好啦，那孤味呢这一部电影啊，它其实是改编自导演他的外婆，亲生外婆的故事。然后这个许承杰导演呢，他其实之前有为孤味他其实拍了一个短片，但是后来就是大家就觉得说，诶，这个故事本身他非常的打动人心，所以他后来就就是找到资源，然后把孤味这个故事再
发展长片。
对对，所以他里面当然就加了很多角色啦，那不一定就是跟他亲戚有关啦。对对对，所以呢我来介绍一下齁。他这个就是在叙述呢，就是女主角就是一个很坚毅的母亲，也就是许承杰导演他的外婆的原型。应该是说他的原型就是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他外婆。
你没讲错。
OK， 干嘛自己吓自己。好，然后呢他这个就是这个妈妈呢，她就是靠着卖虾卷把她三个女儿抚养长大。因为她的老公在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外遇。然后都不回家，
常常外遇，所以对象不止一个。
对，对象不止一个。
Okay.
然后所以导致呢，就是这个做妻子的，他只能靠他自己的收入来养孩子。
对。
然后他变得也就是个性就变得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就是比较严肃，然后也比较带着满满的愤怒，因为他就觉得说他很不能接受为什么他老公某一天回来
okay,
却是要
就是比较愤世嫉俗，
对，然后却是要他签下那个离婚协议书、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很委屈，他就坚持不签那个离婚协议书，于是他老公就自己在外流浪，然后也都不回家乡了。
OK，
然后所以就导致就是他们一直都只是名分上的夫妻。那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老妈妈她的70大寿的那一天，居然就听到她分开多年的丈夫就在当天去世了。
哦，在他70大寿的当天。
对
，OK。
然后于是呢，就是他就只好带着他的女儿们，然后去到了应该是
告别式吗？
对，还没有，就是应该是医院吧，哦、就是就等于是要去签收嘛，就等于是说哦，因为他还是他 official 的妻子，
对，
然后所以就到了现场，然后但是呢，当天晚上，这个女主角她还是坚持要办完她的。
寿宴
、哦、对，所以呢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那个心中的怨恨有多深、嗯、因为他等于是说他更气的就是说你都不回来，然后居然选在我70
大
寿
那
一天，对，然后你现在还就是透过小三表达他的遗愿，就是他希望回家、
哦、
所以等于是由女主角还要帮他办这一场丧礼。
OK，
那因为他其实是死在台北嘛，那但是女主角一家人都还在台南，所以等于是他最后女主角也选择说那他这个丧礼就要办在台南、
嗯、
所以让他在台北的朋友要下到台南来看他、
哦、所以也算是最后的一个什么泄愤之类的吗、
对，某种程度是、
啊、OK。
那所以呢在这个就是故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到这个女主角她就是在各个地方呢有一点，你会发现说他有一点刁难，然后有一点就是为了不认输，然后所以呢
其实就是心有不甘，
对，他就是心有不甘。
嗯，
好，那我讲一下，就是那他里面的那个孤味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根据导演的说法呢，孤味他台语就是勾逼嘛、
嗯、
那勾逼的意思就是说形容餐厅如果只卖一种料理、
哦、
然后你可能就是一直都是就是那个招牌菜，然后把它做到极致，那即便你很孤独寂寞、
嗯、
也不打紧，你就是很专心的去，有点像职人精神的概念
okay,、嗯、
对，那就叫做孤味。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拿来去形容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在70大寿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台南知名虾卷餐厅老板娘、
嗯、
退休下来了，
对，
然后他还把餐厅给交给他的小女儿去经营嘛、
uh-huh、
那所以呢虾卷就是他的代表菜，对，因为他当初就是他小孩还小的时候，他就是
蒸鹤虾吗？
没有，就是他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等于是靠卖虾卷来照顾他的孩子们嘛。嗯、那这个是第一层意思，然后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孤味呢，就是他的，就是按照里面的那个徐若瑄呢，也是其中一个就是二女儿的角色，然后他也是身兼这一部片的监制，那他就是讲说这个呢，也代表的是。女主角她对于爱的一种坚持、
哦、
就是事实上她其实还是爱她老公的
这么多年，
对，
所以她不离婚也还有一层，就是怎么讲再怎么说法律上我还是她的老婆，
对、
哦、
对，然后她也就是事实上她还是牵挂着年轻时候跟先生的一些情感，然后所以她等于就是他不肯弃守这一块，
懂，
那这样子的执着反而让他跟他女儿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了、
嗯、
那我可以叙述一下就是为什么他的女儿们会就是跟他的关系会这么紧张。那他其实有三个女儿哦，那我这边呢接下来我会透露一点剧情，但是、嗯、应该是说我觉得对于片上来说最关键的剧情我应该是不会爆雷啦、
okay.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如果你就是对这部电影很有兴趣，然后也不希望说得知太多资讯的话，
对，
那我们跟我们以往一样，还是说建议你去电影院看了之后再回来听我们的节目哦。但是如果你不太介意我们稍微讨论一下的话呢，那我们就继续咯。
好 ，OK，、嗯、那他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其实林秀英这个角色她也是那个亲爱的房客里面的那个老妈妈所饰演的、嗯、就是国民阿嬷陈淑芳。
哦，她这次一次就入围了最佳女主跟女配，就是靠着孤味的女主跟亲爱的房客的女配。
对对对，那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这个女主角林秀英她其实是有三个女儿，那她最小的女儿呢就是还留在她身边，然后接棒她的那个虾卷餐厅的生意嘛、嗯、那这个小女儿叫做佳佳，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视角就是跟着佳佳去看说，诶，为什么就是 好像他们家有很多的恩怨情仇，
对，
就是他爸爸好像很被妈妈娘家那边的人都瞧不起，然后都非常的厌恶，然后所以呢在他爸爸过世的时候还居然有舅舅们在那边酸言酸语，
对，
所以这个佳佳他其实是有一点在状况外的，因为毕竟他是最小的女儿，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就出生没多久他爸爸其实就离家了，
所以他也不太知道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情，对，所以他反而是在家中最不知道状况的人，但是事实上他又是唯一一个留在他的妈妈身边照顾妈妈的人，所以他就更
他是最左右为难的人，
对，然后他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他可能对他妈妈我觉得也是有一点排斥的心态，因为他会觉得他妈妈就很 hands on 嘛，就所有事情都要管，
对，
然后又常常会听到他妈妈在抱怨以前的恩怨情仇，可是他又不懂，所以他就更没有办法去同理他妈妈的感受，
对，
然后所以就是佳佳他一直都很想要就是跟他爸爸保持联系，所以他其实有找到他爸爸、
okay.
然后也有跟他爸爸的小三就是蔡阿姨就是保持联系、
oh.
所以是他们家中就是这个林秀英家这四个女人里面就是唯一一个还跟父亲那边保持联系，
对，
所以当初父亲离开的时候也是由佳佳来告知大家、
oh.
对，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像是把所有人串在一起的一个关键角色，
对，
但是呢她也是一个就是受到各方压力最大的一个女儿、然后呢第三个女儿就是中间的那个二姐啊，就是徐若瑄扮演的阿瑜，那她是一个很忙碌的就是整容外科的医生，
对，
然后她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啊，就是她自己也有生一个女儿，已经是一个就是有点叛逆的青少女这样子，然后那个女儿呢就是无声里面的贝贝，
哦，
对，所以我觉得也
飞
对也演得很好、那所以阿瑜呢她其实是跟她的女儿的互动模式就有一点像她自己的妈妈林秀英
对
跟她的女儿们的互动模式，就是很 hands on，然后管很多，然后总是就是为了孩子好，然后自己就做很多事情，然后期待孩子就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进行，
对，
然后所以呢这个老二呢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对家里面的怨怼，就是他从小到大因为父亲一直外遇，然后他那时候已经懂事了，所以他都看在眼里，所以他为了不要让他的舅舅们去瞧不起自己的家，所以他就特别认真的用功念书，所以最后也成为了一个有名望的医生嘛，
对，
那但是呢他也因此而很怨叹说，就是这样，所以我的青春年少从来都没有出去玩，然后就这样子浪费在考试读书、然后
工作赚钱，
对，然后嫁给她也是嫁给一个医生嘛、就是也是嫁给一个丈夫，然后就这样子我的上半生就这样过了，
对，
所以她其实很怨叹，才会一直希望把她女儿送到美国读书，她希望、
就是、脱离这个轮回，
对，她希望她女儿多一个选择，然后再加上就是他应该也是做了妈妈之后他比较能够理解他妈妈为什么是这样子去为孩子打算，所以他反而是在整场就是丧礼当中算是比较沉着，然后比较会去就是按照他妈妈的心意去做事的一个女儿。然后再来就是大姐呢反而是一个比较就是由谢盈萱所饰演的是一个比较自由不羁的一个女人，
所以反而比较不像大姐这样子，
对，然后她其实是她是一个舞者，然后她也是离家蛮久的，然后因为这一次的就是她妈妈过生日所以她回来，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她父亲也过世了，那所以呢这个大姐她其实在那个当下她其实情感是非常复杂，是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是最清楚家里恩怨情仇的人，
对，
所以她父亲有为难之处她也都看在眼里，所以她常常会是有一点好像试图站在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角度说爸爸当初也是有什么什么为难之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她妈妈就会跟她杠上，然后原因就是因为她妈妈会某种程度认为她大女儿就像她的丈夫一样，
而且是站在老公那一边的，
对，然后她也会怪她这个大女儿，就是因为她这大女儿的 婚姻也出了状况，然后他大女儿自己在感情生活上面也是比较多元一点，
对，
就是到处发展，然后所以他就认为他大女儿跟他老公很像，
嗯，
然后所以呢久而久之这个大女儿也会怪妈妈说，那我不我就不是我爸，我没有办法为了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跟你道歉，
对，
所以他跟他妈妈就有非常多的冲突。那这部电影里面为什么提到说就是孤味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讲的那两层意义嘛，那其实里面也有几个画面是带到说那个林秀芳林秀英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在炸那个虾卷，然后要给子女们吃，但是我觉得这边比较可惜的是她那个虾卷的意涵应该可以再带的更多一点，
嗯，
就是譬如说串联着他们童年时对于虾卷的回忆，就是妈妈很辛苦的站在摊位前面炸虾卷给他们吃，然后因为没有父亲，所以他们可能放学都在吃虾卷之类的，
便当也要带虾卷，
对对对，我觉得somehow如果可以多串一点虾卷的意象在这里面可能会更好，但是很可惜的是反而是后来我们发现代表父亲的那个软糖反而才是比较占版面，你知道吗？就是反而是那个就是小女儿佳佳，她还拿到她爸爸的就是特别在死前托付那个就是蔡阿姨给她的那一包明星俄罗斯软糖，白白的那个，然后呢她就哭了出来，然后还把这一整包软糖带回家，然后跟她的姐姐们一起分享，然后谈心事，
爸爸的孤味，
对，这个这代表当然是爸爸一个人独自流浪在台北的孤独的滋味嘛，然后也是他对于女儿们思念的滋味，因为他爸爸当初回家乡要给妈妈签那个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也是带了糖果回来，
对，然后也是拿了软糖给他女儿吃，那可是我觉得就是反而这个明星软糖反而它的版面更大，然后就会有一点压住了那个虾卷这件事情，
对
对，所以就有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像其实这部电影它带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其实就是食物哦，在很多的电影里面它的这个意涵呢都非常的深远哦，因为比如说主菜是很多的时候一个很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行为，但是它背后代表的意涵，因为主菜尤其是在家里主菜，你都是花了时间花了精神去料理给你心爱的人给你的家人们吃，那这一份心意，然后吃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一起享用这个食物，然后可能在过程中聊天，所以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最能够象征一家人团聚或者一家人团圆的这个形象的一个代表哦，那所以我觉得像孤味或者是我们待会要聊的这个海街日记，其实都是这些这样子很感性的，然后以这种电影家人为主题的电影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特别去留意一下这一些的环节，像之前我们聊那个亲爱的访客，对不对？一开始为什么要安排那个访客墨子怡的角色，他也是在主菜，
对，
其实就是已经是在暗示说主菜的意思，还有像比如说喜宴，
然后还有那种亲密感啦，
对，饮食男女，
对，
喜宴没有，饮食男女其实都是为了心爱的人花时间去煮饭，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持家的人对于家人的爱的最好的表现，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我童年的滋味呢，其实很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妈也是职业妇女，就是她也是都要工作，然后回家还要做家事嘛，然后所以呢我常常吃到的最快速最简单的料理其实就是蒸蛋，然后而且我妈因为我妈是那种就是比较嘻花的人，所以她就会在蒸蛋里面呢就是每天她在里面都会放不同的主食，
对，
譬如说猪脑，因为她要让我吃脑补脑嘛，或者是放很多的虾仁，或者是有时候又改成放干贝，就是各式各样的你意想不到的主食都可以出现在蒸蛋里面，
但是它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你能够补充各式各样的营养，
对，
对
不
对？
对对对对对。
那像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小时候其实是我奶奶煮的蛋黄拌饭，
蛋黄是那种水煮蛋的蛋黄，
就是、
沙沙的那种吗？
不是，就是荷包蛋， 但是蛋黄是就是没有煎熟的、哦、所以你只要就是淋点酱油或淋点盐巴、哦、然后你只要把蛋黄剥开，你就可以直接用蛋黄来配饭吃。
OK，
然后搭配的是我爷爷做的这个猪油渣。嗯，你有吃过猪油渣吗？
有。
对，然后我们小时候那个我爷爷都说那个叫好东西，然后问我要不要吃好东西。很小，大概几岁而已，所以我就印象非常深刻这两道菜、嗯、就是蛋黄拌饭跟猪油渣。然后我奶奶她很厉害，她都用调羹，因为我小时候都她喂我吃饭嘛，
对，
我都记得很清楚，说她有办法用调羹把那个饭瓦的那个形状非常的漂亮，就是一个一勺瓦起来、
哦、
然后就这样稍微拱起来，然后上面呢又有蛋黄又有蛋白，然后又有饭，
我懂，
然后如果你撒一点肉松，就是一个汤匙什么都有，
对
对，然后就一口吃下去，
我知道我知道，
满嘴的幸福，
我知道，
对对。
那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小时候只要回我外婆家，然后应该是我的阿姨们，嗯，就是应该是我妈妈的表妹们，然后他们就会轮流喂我吃饭，
对，
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其中有一道料理呢，就是那个我忘了是海蜇皮还是法菜，他都会跟我讲说这是天使的头发。
你有吓到吗？
有，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吃头发。然后我还很害怕，然后他就说你不用害怕，你吃了以后你就会上天堂什么什么的。我就想说这也太诡异了吧，但是我那时候就还是被骗的，就是都吃了、哦、然后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法菜还是海蜇皮就是天使的头发。
没有，因为的确有那个有一个意大利面叫做 Angel's Hair 啊，就是非常、
哦就是、
非常非常细的，
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
细
是，所以他可能是在讲那个东西。
OK， 好吧，
对啊，但这个我觉得其实都对我们有很深远的影响。像我现在呢、嗯、就我如果又很久没吃泡面，但是我以前吃泡面的时候、嗯、我都一定要坚持我的每一口、嗯、我都是面汤肉菜
哦，
就
是我全部
就
加好，
就是这个习惯，就是一口我一定要吃到每一道里面所有的料理、嗯、我要一口都要吃到、
okay.
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影响、
okay.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吃蛋黄拌饭，就
很我知道
就很简单的，只要撒一点酱油撒一点香葱，
嗯，
就非常的好吃。
是啦、嗯、是啦。那你到底有没有要聊海蜇日记？
有啊有啊，因为呢像这些作品里面家人都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
嗯、
或者说都有曾经造成一些不好的回忆哦，
对，
或者说影响到自己，但是一定也有曾经感情非常好的时候，
嗯，
那些呢我们好像都只会说啊，我会记得当初被欺负或者说被辜负
对
的那个时候的心情，可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对我们好的那些回忆我们也都记得、
嗯、
像刚刚讲的吃饭的这个东西、
嗯、
像海蜇日记里面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他的故事跟姑爷有点像，也是呢有一家三姐妹，
嗯，
然后呢他的爸爸也是很小的时候15年前，故事开始的15年前呢就外遇离家、
嗯、
那妈妈呢过没多久也离家了，所以就只剩这三个女儿跟奶奶，就是有点相依为命嘛。那这个爸爸离家之后呢又外遇了，
嗯，
然后就是外遇离开之后呢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
嗯，
那但是生了女儿之后呢那个就是他外遇的对象死掉了，
对，
然后爸爸又再娶，那所以故事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三个女儿呢接到了爸爸的死讯，然后在爸爸的丧礼上面看到了这个外遇生下来的小孩，
嗯，
其实就是他们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嗯，
那因为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妈妈也过世了，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心疼很可怜，所以就把他接回来，
嗯，
所以就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就是三个亲生的姐妹，
嗯，
就带着这一个同父异母的小妹，
对，
就一起生活了，
嗯，
那这个小妹呢因为对爸爸的这个认识也不是非常的多，然后也是对这三个姐姐蛮好奇的、
嗯、
所以他们也是有透过料理来向他介绍很多他们自己家的一些传统或者是一些回忆哦。
嗯，
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大姐有一天就是带着小妹就是煮海鲜咖喱给他吃，因为他说那个是他妈妈唯一教过他煮的菜，
嗯，
那这个其实是充满了抱怨的，对，因为你也知道日本是比较传统的一个社会嘛，
对对对，
就是说通常应该是女儿的所有的这个什么、嗯、不管煮菜啊或者说家事什么都是由妈妈传承下来的，
对，
但是这个妈妈因为太不负责任，所以竟然只教会她怎么煮海鲜咖喱、
嗯、
重点是为什么要煮海鲜，是因为海鲜不用像肉一样要炖，
嗯，
所以很快的可以煮的，所以就更加的说明了她对她妈妈的这个怨怼，因为你看妈妈连唯一教他会煮的这个海鲜咖喱也是因为方便也是因为快，
对，
他才煮这道菜，
嗯，
就说他并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哦，是因为爱或者说会花时间，
嗯，
只是因为方便，可是其实你这样子你去想 即便是因为方便，即便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对妈妈的怨怼，可是他却记到现在，然后他还是会煮这道料理。
对，
也就是说他其实内心深处他是怎么讲，这个东西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对，
对不对？那
而且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在吃那个料理的时候就是在思念妈妈吧。
一定是啊。
对啊，
对啊，因为他妈妈后来也有回来，可是呢因为回来的时候就只是说想要把这个祖宅给卖掉，那当然就引起了更大的冲突哦。
嗯、
那但是我们就先不爆雷，就是他们之间母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嗯、可是呢最后他们其实还是有，也是透过了家里的一个传统的梅子酒来做了一个和解哦。
嗯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推荐海街日记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就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透过这种料理传统来传达说一家人是怎么样的，有形无形之间，或者说不管你曾经是觉得对方对不起你，或者说你曾经有多有多少的遗憾，有多少的爱，其实呢最后都还是会怎么讲，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去。对啊，
其实它这个梅酒呢，它是源自于就跟你一样，就是他们家门前有一个好几十年的一个梅树嘛。
对，
所以其实是他的奶奶本来就会酿梅酒，然后再传承给他的妈妈。
嗯，
然后
他妈妈就丢，就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就很快的就丢给了女儿嘛。
对，
就离家了。
对对对，然后他们那个梅酒我记得就是好像就是
藏在家里的
地板底下。然后所以呢他们那个梅酒就是当初好像有那个原始怎么讲，
奶奶酿的那最后剩下一坛酒，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有一个原酒的概念，有点像你喝那个 whisky 不是也都会有那种
圆桶，
圆桶的概念是最贵的嘛，最珍贵的、
嗯、
然后所以好像我记得是他妈妈回来，然后本来大吵一架，然后要离开了，
对，
然后但是呢这个大女儿她虽然心里面对她妈妈非常不满，但是她最后还是又回到家，然后赶到那个车站，然后叫他妈妈等他一下，然后他再回家去拿那个
原酒给他，
原酒拿了一部分给他，就是也让他去回忆家里面的味道。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真的释怀啦，因为毕竟他自己也长大了，然后他一定也能够慢慢的透过不管是这个小妹的到来，爸爸的死去，然后来也有奶奶的一些故事哦，就是他慢慢能够理解到说他没有办法去评论家人的对或错，因为他自己也一样
外遇了，对，
他自己也有经历过很多他自己会怨对父母做的事情，结果他现在自己也在重复，
对，
所以他应该是能够理解为什么爸妈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即便他不原谅或者即便他不同意，那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觉得家人就是怎么讲有那种切不断的关系。
对，
所以最后呢我觉得他为什么一直持续的这个传统要去酿这个酒，其实某方面也是不希望说让这个传统中断，他就是想要让这个妈妈用不同的方式留在他们的生命中。
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守护某，就是守护家中的一个具代表性的一个料理，好像某种程度也代表你长大了，就是你接棒你的祖父辈，或者是你的爸妈，然后再来就是传承到你这一代，
对，
然后当你也有下一代的时候，你也会想要把这个 recipe 这个食谱然后也一起传承下去。
对啊，因为你看我就想说这个大姐她一定是小时候当奶奶在酿这个酒的时候她非常的乐在其中嘛，对不对，就是去树上去摘，然后后来在上面戳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这些酒就是放在自己的家底下，然后隔了一阵子就可以拿出来喝这么香甜的酒。
对，
这一段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她一定是希望能够保留，然后传给他的妹妹们，然后接着是如果他有下一代传给他的孩子们，就这个是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不管他的父母曾经有多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他至少希望的是说他要让他的孩子们能够重温或者是享有他童年的时候曾经有过的幸福，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瓶美酒。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希望做到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一般人是这样子，但是也有很多就是那种餐厅大厨们，他们其实也是因为在追逐 比如说阿嬷的味道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了主厨。
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 Netflix 看那个 Chef's Table
主厨的餐桌，
对，它里面好几个、不管是来自于法国还是美加，就是各个地区的主厨们、他们都会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启发你成为一个主厨？
问阿嬷。
对，就是都是在回忆说，哦，我小时候就是回阿嬷家、或者是我在黏在我爸爸身边，然后就是抬头看着他们在做什么什么料理。
对，
然后那个就对我而言就是最珍贵的味道，然后所以当我开餐厅的时候、我就希望把它 create 出来，然后甚至在里面加一点创新。
那个味道其实就是家的味道、然后就是幸福。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令人感性的以家庭为主的会选择用料理当成核心，因为真的这个就是透过味觉来传递每一个怎么讲家人，然后一代之间一代到一代的这个爱跟关心。
对啊，而且你知道在那个人类大历史里面也是讲到说智人为什么最终可以打败其他的人种、因为其实一开始世界其实同时有我印象中好像六种人种，
对，
就是同时间是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那为什么最后是由智人，也就是我们这个就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啦，为什么这个人种它会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学会了用工具去生活，再来就是它因为煮熟了那些料理，然后它可以帮助人就是消化的更快，它不需要像其他的肉食性或草食性动物、它的消化道需要那么长，于是呢人类的大脑就越来越大、因为人类的大脑其实很消耗能量，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是当你的就是消化道越来越短，你消化时间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短，你不需要一整天你都在像星星一样在那边嚼那些食物的话，那你这样子就可以空出很多时间去创造，对，去创造更多的工具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进而呢就可能会想说，哦，那我是不是要来围捕一只大只的长毛象，然后所以呢这只长毛象就可以让我们可能大半年都不用再狩猎，然后怎么样的、就于是智人就越来越演化成就是越来越有竞争力。
所以食物其实甚至是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啊，尤其是就是所谓料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觉得料理节目美食节目
为什么这么好看，
就是一这是、
就是人类对于吃这个东西，
对，每个年代都有就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美食节目，然后大家是就是每个 generation 都很爱看，
对
你不觉得还蛮妙的吗？就是这几乎都是看到美食节目你就是忍不住想要停下来然后就看他在煮什么，
对，
然后时间就过去，
看着人家吃也是一种幸福，
对、啊、
对不对？好哟，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了刚刚上映的这个国片《孤味》哦，非常的好看，我们也非常的推荐。那以及看《孤味》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的是志玉和导演的《海街日记》，我们也是同样的非常喜欢哦。好，
对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里面留言告诉我们，对你而言什么是你的家里面的味道呢？是类似像苏阳家的那个洗衣精加上木头味吗？还是
某一道料理呢？
对啊，
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哦。
好
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